感谢主有机会再跟大家一同的敬拜，也一同来看上帝的话语。其实很感谢新生命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孟旦姊妹看到我说，师母呢？有师母有来，就在后面。所以谢谢你们的关心。特别师母在元月中的时候经过一个手术，现在恢复得很好，这是大家的关心。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三到五节。其实主要我想跟大家一同看的是第三节，终须一别。其实刚才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使徒信经》的时候有提到主的受难、复活、升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忽略了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环节。今天我想要特别大家留意的，主的受难日、复活以后显现升天。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当中的事情。我们只有看到是说大使命在当中来颁发，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留意到，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他为当时候的门徒、使徒，甚至当作为教会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有神人二性当中的人性那种的依依不舍。其实这个耶稣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对吗？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成了，那他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一个使命，最重的原因要拯救全人类，完成了。但是他被埋葬以后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所说的，对不对？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开始开宗明义就说了，复活了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也就完成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在复活之后有显现这个事情，他显现以后才升天。刚才我们读的刚才三到五节，我说今天主要是看第三节，我们一同再读一次第三节好吧。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事情。其实分手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分手以后再有一个短续再聚在一起，再分手的时候那更不容易。其实这个你跟我都经常有这个经验，你说我没有死怎么会有这个经验。我们从我们土生土长的祖国祖地家乡出来的，我们很舍不得我们家乡里面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会回去看他们。过去这个农历年谁有回家去看家人，举手看看。有啊，哈哈。那怎么现在你又回来加拿大了？你离开的时候会不会很舍不得？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我有一次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香港十几年当差会的总干事，所以有时候我需要去看不一样的宣教的地方。有一次我去到缅甸那边，从缅甸仰光要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到那个比较内陆的地方。那个飞机只有两天就一班，所以我就去那边领会，他们是他们的大会是周年庆，我忘了是几周年了。周年庆完了以后我就坐飞机回去仰光，所以他们同工就很热烈的舍不得， 但是没办法，因为飞机只有两天才有一班，所以我说还是要走了。那就他怎么同工就送我到飞机场去，那就把我送到禁区里面。那边因为是一个香蕉比较山区的地方，所以很随便，他们就给一点钱就可以跟着我进到禁区里面。我说好，那就再见，就很舍不得就走了。但是那个飞机误点慢点，大概再多两三个小时才会飞。那我在那边坐在那边等，就看看书啦，预备了。突然间就有人拍我的肩膀，他说：“牧师，他是用英语说哈 ，Pastor， 还有几个小时才飞，很舍不得你，我带一些包子给你吃。”原来他进来每一次要给一点钱的，那个黑，你知道那个地方哈，缅甸给点钱进来，那出去了。发现飞机误点，他再去买个包点，然后再给另外一次的钱进来，就跟我陪我坐到飞机这来了才走。终须一别，但是在分别以前那种依依不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主是多么的想念挂念不舍这群的门徒。这边说将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使徒看是多久？40天。哎，你有没有算一下今年2018年复活节到现在有几天还没有40天呢。你说40天长不长？好像不长也不短。今年主耶稣的复活升天纪念日哈，40天的话要算到5月10号，今天才5月5号，对，五月啊，6号，5月6号，所以还有4天才升天。主耶稣在复活以后竟然留了这么长的时间，超过1个月，40天。你说40天没什么，但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细看的时候，发现主是有不舍门徒。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发现这一光光这一节，我们就发现有3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是复活升天前做了什么呢？显现与凭据，刚才说的凭据，复活的凭据。然后再一个是他复活升天之前。复活后升天前显现凭据，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讲论神国的事。那再看刚才的经文第3节，刚才我们读过嘛，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的显给门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把它分成3部分来看。绿色的颜色，受害以后40天的显现；蓝色，活活的显给使徒看；紫色的，讲说神国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他看来是完成了救赎的事工，但是他原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要做。其实，在复活后升天前，他受害之后40天向他们显现，刚才有提过了，40天有多久呢？40天好像是刚才说不长也不短，就像刚才说的嘛，复活节离开现在，我们今年的复活节离开我们有多远？哦，你说我复活节以后到现在，我做了很多事情，4周。我也忘记我这40天做了什么了，因为时间太长。但其实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下面用这样说，他是玉石加班不舍的爱，加班是很讨厌的事情。我们很感谢主，在加拿大没什么这个事情。我在香港12年当总干事的时候， 根本就是没有加班，这都没有下班的事情。其实我跟师母也预备母亲节以后那个礼拜二要回去台湾，有大概半年的宣教的服事。这两个礼拜每天晚上，我大概不会每天了哈，很多天晚上我到12点多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白天了，他们一上班了，乒乓乒乓的那电邮了什么 WhatsApp 的微信都进过来，然后到我晚上到要那个吃晚饭的时候，也是乒乓乒乓就过来，因为他们要下班了嘛。玉石加班不是一个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多所经历过的，还有他在最后他的地上的日子，最后的时候是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是经历过，他说父啊，为什么你弃我，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钉死了 不在话下，还要埋葬了3天，第三天哈，还好不是3个 full days， 第三天就复活。按人情来说，应该是巴不得马上收工，对不对？就下班了，受死、埋葬、复活了，还有什么事情让他要留下来的？没有，他工作完成了，可以马上就升天，回到父那边去。但是他有一个不舍的爱，他留下来跟门徒再过了40天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还要交代，还要完成，还有未了的心愿。这个我不是随便讲了，这3点我可以再重复。主耶稣基督要玉石加班，他没有马上的升天回到天上去，他留这边40天，是因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他要完成，他还有未了的心愿。那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下面说的，也是刚才经文所说的，他显现为的是要把他的凭据给门徒看，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就像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样，跟门徒一起生活，一起的讲论，这是他不舍，他是舍不得。但是他这个舍不得有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显给门徒看，为的是要铁证如山，坚固门徒的信心。我们都熟悉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被埋以后，门徒的那种害怕，那种的战惊，那种的无奈，还有他们就是无助，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盼望的，所我们的爱的老师，就这样子给罗马兵钉在十字架上面，甚至说已经气绝了，然后就埋葬了，好像是绝望了。那主耶稣复活了，给他们带来一丝的盼望，好像一个早上的那个曙光这样子一闪过来，他们是很高兴。但是主耶稣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人需要再一次的来给他一个确据，所以这边说显现为的是要把什么凭据给当时的信徒，把凭据耶稣基督复活的凭据给今天的教会。铁证如山，怎么铁证如山呢？就是因为有40天的时间，不光是一天，不光是半天一昼，乃是整个超过一个月的时间，40天 向他们显现。那当然四十天里面他显现多少次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基督既然有四十天，当然不会在那四十天里面白活的。圣经里面记载的没有每一天记载，记载了大概11到13次耶稣基督显现的场合。但是我深信既然有四十天的话，不会光只有11到13个显现，一定是四十天里面都有不一样的那个工作在进行。铁证如山，哎，我们就这样想想看，你记得耶稣基督显现的事情，有什么的事件在你脑海里面可以recall， 可以再想起来吗？主耶稣复活那天早上，妇女们在墓园里面看见他，这是第一个显现。那在复活那天晚上，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在他们门徒当中显现，然后差遣他们说，你们去赦免谁的罪，谁的罪了赦免了。去看约翰福音，待会我也会提到。然后在以马忤斯路上，记得吗？那两个门徒跟耶稣同走了不少的距离呢，有一段长的路在跟耶稣一直在走。当然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这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讲天国的事情，然后后来他们就发这是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凭据，铁证如山，我们熟悉圣经的话，你还记得路加福音5章那边耶稣是怎么召彼得他们四个门徒的吗？做了一个打鱼的一个神迹，对不对？哎，让你忘了，回去看路加福音第5章那边，就是让他们打到鱼，然后他们就彼得就跪下来就跟耶稣走了。另外马太马可那边有不一样的记载，没有这么详细，路加福音5章是最详细的。马太穆加那边就说他们都撇下一切就跟随耶稣了。但是假如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你发现约翰福音那边在加利利湖的旁边，耶稣基督为他们行了另外一个大鱼的神迹。有些人读圣经不小心以为是两个一样的神迹，其实不是。一个是呼召彼得的时候在路加福音5章那边提到的打鱼的神迹，另外一个约翰福音那边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再向门徒在加利利湖旁边显现，然后为他们再做一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神迹，跟路加福音5章很相似的一个神迹。那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让彼得想起来，我蒙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3次不认主。还记得吗？耶稣基督被钉以前他3次不认主，然后他们害怕他们失散，然后回到他们重操故业，回到以前的工作去打鱼了。然后主耶稣在显现的当中给他们一个凭据，就是去到加利利湖边，在他们打鱼的工作上面再一次做一个重复，做一个召唤他们当门徒的时候那个神迹再做一次。你看主耶稣多苦心，我们的主多爱彼得，多爱这些使徒，他们在失散失去信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给他们再一次的行这个打鱼的神迹，让他们什么重拾他们的信心，重拾他们的呼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经验，我们也许也像彼得跟门徒这样曾经辜负我们主给我们托付他给我们的呼召，他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主多少次多少次不放过我们，这是他的爱，多次的呼唤我们。也许现在主也在跟你再呼唤，再给你重新的机会。感谢主， 他复活以后没有马上升天，40天的显现就给他们有凭据，同时他们的信心。再讲一个例子，不是例子，一个事实，多马，多疑的多马，还记得吗？他说假如我不伸手进到主的肋旁摸到他的手，我总不信。因为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上了洗手间嘛，随便说一个例子，反正是不在场。他就感觉你们说主复活我不相信，除非我看见主摸到他的手，手摊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那怎么样，主耶稣真的是在向他显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多马也有凭据。40天，当然说复活节到现在还没有40天，不长也不短。我也请你计划一下，从今天开始，未来的40天你要做什么？或者说，哎呀，牧师，40天很长啊。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为着门徒，为着教会，有40天的显现，为的是让弟兄姊妹，为着这失去信心的门徒得到凭据，让他们可以重拾信心。但是刚才说的，主耶稣他一定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完成，未了的心愿就是跟他们再讲论神国的事。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带领他们生活的3年多，神国的事情已经讲多了，讲了很多了。从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一直到他离开以前，都是在讲神国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这40天里面，跟他们在讲论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认识，我们都有盼望，但是这边讲论神国的事，重点在哪里呢？这边有说啊，对不起，比较模糊哈，但是我读出来，主耶稣亲口吩咐门徒大使命的记载，主在复活40天的显现，有11次到13次的场合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其中3次提到大使命。哦，你说，哎，是吗？哎，假如我们没有留意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留意。李牧师安排了我9月要跟大家一同看宣教学哈。我希望我到时候可以来跟大家一同看。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主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这40天里面的显现，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大概11到13个场合，这个是看不一样的圣经学者的解释。就是11到13，我们算它11好了，其中有3次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大使命。那这个就是这边说讲论神国的事情，当然除了大使命，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论别的，但是在11次当中有3次是几分之几啊？哦，每3次就讲一次，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性。这3次是怎么样记载出来的呢？第一个是主复活当天晚上，刚才说的约翰福音第20章，你回去看，讲到差遣，那跟我们一般的背诵的马太福音或是使徒行传1章那个大使命的内容不一样，但是那个使命还在那边，就是让他们去传福音，谁的罪赦免就是赦免的，所以无论是谁听的福音就得到赦免。然后第二次他讲提到那个大使命呢，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同时也记在马可福音，就是在加利利山上，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不是跟他们说我约了你们在加利利要见面，就是在加利利山上颁布了大使命，那边用万民，用普天下，用万民来提。然后第3次提到大使命就是在升天以前。 路加所记载的。路加把它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路加也把它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8节，那边提到万邦直到地极。你看那三次都有好像有不一样的重点，马太马可记载了 一个场合，路加记载了一个场合，约翰他也记载了一个场合。而且我们发现是在主复活当天晚上，所以他复活第一件事情跟门徒见面提到的，他想到的心里面的负担，心里面所积淀念的就是这个大使命。所以在复活那天晚上第一件事情跟他们就提这个。还有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在他脚要离地前丢下来啊，我用丢下来这个字好像不太礼貌，但是主耶稣的确把那个大使命在他脚要离开地升天以前就再一次丢给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国万民听，直到地极。哎，假如你从来没有留意这个事情的话，你值得回去再看圣经，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使徒行传。主在复活以后升天以前40天跟他们谈论天国的事情，没想到开始导论引言就是大使命，结论也是大使命，开始结束都是大使命，很整整齐齐的1、2、3三次提到神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我们中国一个成语，所以我们中国的信徒中国教会很有福气，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应用在大使命，是三令五申。哦，这个是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岳飞那个被召这12度12个金牌，但是成语里面也说三令五申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老板，你上面的上司，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再次跟你说这是重要的事情，三令五申。但是在圣经里面大使命怎么三令五申呢？三令是谁？主耶稣基督三令，三次提出这个命令。在我念宣教学的时候，我跟你们牧师同一个学校，我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念，但是我是念宣教学，我就很高兴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成语放进去。五声是什么五声呢？圣灵五次在申诉这个命令，不对吗？对啊，三个场合是耶稣讲的，然后当圣灵提醒圣灵要漠视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写圣经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要写，然后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再提醒路加再记一笔。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大使命是五次的被提出来，是圣灵按照耶稣三次的颁布，他却在五次的重复这个命令。弟兄姊妹，难怪我们说这是大使命，难怪圣经学者、神学家甚至我们教会都公认这是大使命啊！大诫命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晓得啦，爱上帝然后是爱人如己，两个大，一个大诫命是说我们弟兄姊妹的生活，甚至说我们跟一般人的接触，但是大使命却更深深的超越了我们的生活，提到我们灵里面那个责任， 灵里面那个托付。三令而五申，我们能不去执行吗？我们今天有听到福音，就是因为过去的教会、过去的弟兄姊妹、过去的传教士遵照主的命令，遵照圣灵的提醒。回去好好的去看看约翰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其实有两处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是我们加上约翰福音二十章。三令五申，三令五申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我今天一直在说了哈，复活以后升天以前这四十天里面，四十天里面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心愿，也是他一个要重要完成的事情，也是他一个对门徒的一个交代。四十天是九，算一算今年是到五月十日，终须一别，传福音的动力。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这四十天能不能再延长呢？我想主会愿意延长，但是也没必要，因为他已经把他事情已经交代清楚。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他这个终须一别，他跟我们分别以前给我们重要的话语，是让我们有传福音的动力。你上次回国回来以前，在飞机场或者最后一个晚上的吃饭的时候，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讲的事情还记得吗？大概应该记得，因为那是重要的事情。圣灵的喜，基督的二次再临，天国延续的盼望，都在这边。刚才我们没有看的，刚才我们看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四、第五节，这边说什么呢？耶稣说，耶稣是嘱咐他们说，是嘱咐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那主耶稣说，我曾跟你们说过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那边提到圣灵保惠师那个就是说跟你平行一同走路的、一起走的那位。圣灵今天在你心中吗？圣灵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重生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同行。但是圣灵同行是为了什么呢？是为着刚才第四、第五节所说的不要离开，他要赐给我们能力，然后接着在下面第十一节，第一章的十一节，另外一个提示就是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我们有交账的一天，要交账。主耶稣，我们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得到救恩，但是我们还要得赏赐，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这边天使说，你们怎么要看着天啊？你不要看，你们赶快去工作吧。刚才主耶稣已经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福音，不要再抗天了，你们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弟兄姊妹，你周边的人、你家里面的所亲爱的人，还有多少还没得到救恩？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究竟是对你是一个悲剧还是个喜剧呢？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假如你所爱的人都一同的到天上去的话，多么漂亮。假如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所爱的人跟你同共枕同眠，睡在同一床上的人，或者说在你家里面同一个屋顶底下的人，有人没办法到天堂去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赶快，赶快！因为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然后，第三个给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耶稣基督说：“有一天，我要跟他在天国吃那个新的筵席。”待会我们要守圣餐，守圣餐就帮助我们，不光是感谢主的救恩，也是等候着我们有一天不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乃是在天国里面 天堂上面跟主耶稣吃那个新的筵席。传福音的动力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后升天前这40天里面留给门徒，留给教会，留给我们。我再说，复活节到现在才30几天，你记得你30几天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吗？或者说你计划一下，在未来的40天你要为主做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却是在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有40天之久，为的是把凭据、把信心、把呼召、把传福音的动力给他们。主的伟大不光在上十字架，主的伟大不光在单单的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主的伟大就是那个逾时加班40天在逗留在地上，为的是要门徒不要失去信心，为的是要门徒有传福音这个动力。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加能加力给我们。